弟兄姊妹们平安。突然今天早上发现怎么上面空了啊！不过这是一个好现象啊，因为新的年度开始，觉得这个讲台上面整个好像也要做一番工程。但愿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能够有更新，都是朝着敬拜主的方向来更新我们。今天我要传讲的信息是接着，或者说是跟着上个主日罗弟兄所用的经文是一样的经文，多了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罗弟兄他今年要给弟兄姊妹们带来的主题信息是健康的教会，所以他用了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部分的经文，在上个主日开始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在上个主日他用的题目是教会在鉴察的日子能够归荣耀给神。他一开始的时候用到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在那里讲到了彼得，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他写信给分散在今天的土耳其附近的五个地区的寄居的那些基督徒，他一再的用寄居的。我们看到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彼得他在写这一封书信给当时散居在各地的基督徒的时候，他没有用教会这个名字。这使我今天早晨我又再一次在默想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稀奇，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新约书信的时候，教会这两个字在旧约书信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虽然它有一个影子在那里。在新约你知道教会最当初这个字眼最早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吗？有没有弟兄们或姊妹们能够想到，有没有想过教会这个字眼最早在新约圣经里面被用到是在什么时候啊？我好像听到，好像讲对的嘛，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耶稣问彼得说，你们说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要上十字架前，结果彼得说你是那个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是基督啊。哇，这个耶稣说 他说彼得，这个不是你自己会知道的，这是天上的神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就是耶稣是基督这个磐石上。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讲到教会，教会的根基。然后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二次讲到教会，就讲到了教会的权柄，讲到说 教会里面如果有一群人中间 有纠纷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怎么样来带到让教会来处理这个事情。这只在整个新约四福音的书信里面就两次提到教会，然后教会这个字眼被用的最多的是使徒保罗，他在以后的哥林多前书、使徒行传等等一直讲的都是讲到教会，讲了一百多次。可是很稀奇的是，彼得这个被神说我要把教会建筑在这个磐石上，你所承认的耶稣是基督这个真理的使徒，他竟然写了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想不起来他有用教会这两个字。直到我再去翻查圣经，把彼得前后书再好好读一遍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十三节已经是最后一个一节圣经的，十四节是最后一节，到十三节的时候彼得才说是我为着巴比伦的教会，我和巴比伦教会的弟兄姊妹问候你们，问候这些散居在土耳其各地五个行省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彼得他是第一个被启示教会的使徒，他却很少用教会这个字？ 我相信因为彼得前书那个时候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所有的信徒基督徒都受了很大的逼迫所以他 不太怎么用这一个字眼他用散居在各地的你们是寄居的这里说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教会我们这个基督徒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分散在各地的我们是寄居在世界上的一群人信仰耶稣基督的一群人所以当他写这个信的时候他是写给教会的然后上一次我们也看到了这里说到这个教会有什么一个属性呢罗弟兄提醒我们教会有一个什么属性这里说到我们必须是圣灵是借着圣灵是借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所以教会是三位一体的神合力的一起的工作的成果父神的先见拣选子神的救赎然后我们看到了有圣灵的保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样教会在神的眼中里头是一个非常宝贝的尊贵的一个工程将来要成为他的心腹所以今天我们不多讲这个以后我会再有一些信息来就着教会的这几个词句那么我们来看教会的方方面面可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神到底告诉我们除了上次罗弟兄提到的在神的眼光中他是要眷顾要鉴察在鉴察的日子里面要使我们教会成全成为一个心腹来归给神把荣耀能够归给神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眼光用着几乎是同样的经文那么来看那么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从我们的眼光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我们来读几段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跟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接下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发现彼得在一紧接着讲到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他说我们是被重生的我们基督徒是神借着这个圣灵让我们能够重生使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我们能够进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不是自己能够做的乃是神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让我们重生了而且这只是一个起步因为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能够继续在天路上面往前奔跑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重生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不是我想乃是神的话进入了我们里面所以保罗说我们信道是从怎么样来的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自己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不是我的隔壁的邻居不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男女朋友不是我的丈夫他们的好心他们的好意劝我们我们信主的我们信主能够信得稳固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神的话的种子他光照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救赎当我们的心向圣灵打开的时候这个种子进来了我们就蒙了重生所以当保罗当彼得继续讲到重生的时候他接下来讲到这个重生你们注意我这里红字讲出重生的基督徒有三样的工作在这里要被做我们继续来读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 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儿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好，暂时停在这里。所以讲到我们重生是神的话，然后这里说我们这个话就是那纯净的灵奶，能够喂养我们的，就像婴儿爱慕灵奶一样。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要吃奶。这两天我到了芝加哥啊，终于有机会跟我的小孙女啊有点相处。她父母不在啊，正好出去，后来回来了，那么把她这个孩子交给，先叫我儿子跟媳妇去看，去照顾几天，把他们紧张的半死。他们没带过孩子，就怕这个孩子就不理他们。等到我们去的时候，发现有一件事，就是他当他早上起来或什么，他们要进去要抱他的时候，这个人一看，这个一岁半多，他一看不是他的妈妈，马上这个头就拒绝，就不看他们，然后就说拜拜，要拜拜，就不愿意见他们。然后只有拿到什么，你说好了，这里有奶奶，要不要喝奶？哦，马上回头过来抓这个奶，哇，就抓着，就安静了。所以他可以不要公公，不要婆婆，他要奶奶，那就拜拜，然后你给他奶，他拿了。要爱慕一个婴孩，他要爱慕灵奶，因为这个灵奶要让他，这个奶要让他长大了。这个灵字讲的是形容一个生命的动力，生命的一个气息。所以我们看了，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爱慕灵奶，必须靠喝奶才能成长。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除了灵奶以外，彼得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在主的心目中他是有什么样的工作要做。第四节开始，来，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两个灵字的形容，一个叫做什么？灵工，然后再来叫做灵祭。所以神对我们基督徒，除了我们成长以外，他马上还要用着我们建造教会。他说要靠着主，就是耶稣。上次罗弟兄已经讲了，这个活石，这个房角石是耶稣基督，我们必须围绕着他，依照他的设计的样式被建造成为一个圣灵的属灵的宫殿，然后还要做圣洁的祭司，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于我们重生的教会，他不但要有灵奶，我们还要有灵工，我们还是灵祭。那么在除了这个以外，接下来我们看到还有一项，我们这样只是我们对着神的，神要把我们建造起来，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彼得前书第二章9-12节，我们一起来继续把神的话读一下。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接着说，基督徒有四重的身份跟托付，用四个四，我们来看，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还有呢，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个小事哦。你会发现神在我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他希望我们是，我们不但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还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这是怎么样来说到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工作。接下来我们看到彼得又劝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寄居在外邦人中间，我们应当品性端正，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他虽然也毁谤我们，可能瞧不起我们，可能讥笑我们，可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他们也能够感受到神奇妙的作为，以至于在神将来审判的日子，他可以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归给神。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我们来讲的灵奶、灵工、灵祭，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好的见证。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应该有的一个人生观。所以我们可以看，接下来我用了一个图画，这是以前我们看过有人，就是门徒怎么造就呢，怎么成长呢，灵命的成长呢，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图画，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如果以打棒球来讲的话，这个叫做本垒，这是起头。当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要委身基督，我们先把自己知道我们是神所救赎的，在这里面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灵命成长，委身基督。然后我们要学习侍奉，自己成为建造灵工的一个材料，在跟基督徒一起被神建造。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教会里面，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我们这一个地区性的教会，我们必须委身到神的国度的宣教。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把自己奉献成为神所喜悦的灵器。那宣教的时候，可能是远处，可能是近处，我们就要做领人归主，我们要做荣耀的一个见证，神的好见证。所以当我们有了，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事实上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然后我们把人带到信主了以后，别人又进入了重生的阶段，然后从重生我们又有信徒，在一个一个门徒的训练，我们这样做下来。所以我们看这一个图，也就是其实这个观念，去年当大纲用这个标杆人生来讲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我们除了自己认识自己是谁，然后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到最后要把我的人生观来调整在神的国度里头，成为宣教的一员。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他人生的一个建造的方向。我们从这里我们来体会今天的这个几个灵奶、灵工跟灵祭还有见证的信息。当我们讲到灵奶的时候，重点是在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彼得很清楚地说到，我们蒙了重生是因为神的话，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它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把我们的撕裂 能够心思意念能够破开，让我们看到自己实在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救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重生不是一个结束，好不好？我们把这一段话我们读一读，重生跟受洗它中间有什么一个关系。来，重生不是靠外面受洗的仪式，而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重生与受洗是互补的，重生是里面的确据，受洗是外面的见证，重生是解决的咒诅，这许是进入成圣的过程。重生和受洗都只是新生命的开始，不是结束。所以我想这样的把重生跟受洗我们摆在一起看的时候，我在去年的弟兄姊妹的受洗聚会里面 也一再的用这样的观念来解释，重生跟受洗都只是一个起跑点，你不要以为受洗完就是毕业了，不，重生跟受洗都只是一个开始，它是一个里面的跟外面的一个彰显。所以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样，你重生你就有你愿意受洗的一个见证，你单单有外面的表现还不够，你必须里面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所以让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重生受洗都只是一个要奔跑这个属灵的方向的一个起点而已。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在旧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你神的百姓一天到晚就是不满足，有饥荒有困苦，阿摩斯就告诉百姓说，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苦闷，你今天会看到有许多所谓的成功的人士，许多光鲜亮丽的俊男美女，我们看到他们都是我们很羡慕的，可是当我们更深的知道他们里面的困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非常的干渴，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神的话，他们追求世界上的很多的人的称赞、人的掌声、人的成就，但是发现里面事实上是干渴的。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在人看起来是很贫苦的或者不起眼的人，可是他里面有生命的活水能够涌流出来。所以这主要的区别，我们生命必须要有灵奶的喂养，而不是外面的那些人的称赞掌声，那是持续不了的。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我们，使我们回到神创造的旨意里面。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在以五饼二鱼来供应这些 门徒跟这些信徒们的时候，那些人为着要追寻这些吃饼得饱来跟随耶稣，甚至一些法利赛人也来常常很近前的查考圣经，他们也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当然圣经里面有永生的道理，有永生的真理，可以引导我们去认识永远的生命的道，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查考圣经，只是当作一个寻求一个寻宝的一个宝藏图的话，这是没有用的。我们查考圣经读神的话，最重要的是能够到神那里来得到生命，从神的话语中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得安慰，使我们归正，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才是我们灵奶知道行道的最主要目的。查考圣经看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耶稣说你们只知道 查考圣经，可是不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意思是说，有些人他读圣经跟得生命是分开的，他不能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研究圣经，研读圣经，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没有顺服神的话。我不这里说到知识性的学习是需要的，知识性的学习，我们有时候读一个词，读一个一篇一个前后的背景的查考，比如说就像我们今天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把彼得前书，把他的背景，甚至彼得他用的这个几个字，我们把它凸显出来。我们讲解圣经的话，这是知识性，我们要理性上面我们明白神的话。可是单单这样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还要来亲近主，让这个圣经跟我的生命发生关系。这就好像是双轨的火车轨道一样，一方面我们理性要知道神的话是在讲什么，否则我们就容易被这个世界的一些学说或者一些解释把我们带离了真道。同样另外一条轨道，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圣灵里面的引导底下，很清楚的知道这些功课很多的话是用在对付我的生命的。所以如果只查考圣经而没有来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的话，只会成为能说不能行的理论。如果我们读圣经只是想找安慰，当作算命的八卦，很多人啊，今天到哪或者我的前途怎么样，就翻来翻去，今天读到的这一段正好是对我说的，那么我们没有看出神救赎的旨意对着我这个人生里面，神是要我作为灵工，是要我成为灵迹，神是要我能够做见证，你能归主。我如果看不到这些，我得不到益处，反而我们会被这些你拿圣经来翻来翻去，你当做一个指引的话，这很可能反而能够受到一些害处。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成长必须喝灵奶、吃灵粮，而且要多运动，要跟弟兄姊妹也是配合在一起。我们就坐在这里听到，我们不参加教会的服事，不参加，不去爱人，不去给出去，你就是没有运动，你没有行道。那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身体的成长就不平衡了啊，就不平衡了。好，这是我们看到灵奶的方面。那么我们接下来讲到灵工，耶稣说彼得说告诉我们说，主乃是活石。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有几个字，活石、房角石跟灵工这几个字，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活石是什么？什么是主是房角石呢？活字讲的主要，我说这个活字跟灵字，灵工的灵，它是用来形容说它是一个属灵的，有属灵的生命。那你说怎么会有一个石头是有属灵的生命呢？这怎么解释？原来很可能因为在当时时代的人，我们也可以知道有很多的偶像，像保罗，他当时传福音的时候，他走到罗马，他走到各地的时候，他说你们用那个木头用石头雕刻了很多的神像，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你们却在那里拜。我想我们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也很熟悉这样事，很多时候一块大石头我们就拿来把它雕成神，可是那个石头是个死的石头。所以彼得在这里要讲的是说，他用的这个石头，你们的今天拜偶像的都是那个死的那个石头，可是今天耶稣基督是一个活的，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一个石头。怎么说呢？他这里讲到了房角石，因为 盖房子在当时时代里面盖房子是要先把地基打好，这个我们今天也知道，可是他们要先把一块切割好的一块石头叫做房角石，先奠基，先把它把方向把地点做下去了以后，其他所有的开始工程就按照着这个房角石的方向大小来对正对齐。所以彼得在这里所引用的经上说是用的以赛亚书的经文来解释，就说一个灵宫，一个属灵的宫殿，它的建造也就是教会是灵宫，它的建造是必须要以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救赎来做根基来建造的。教会最大的不同，它不是一个社团，它不是一个同乡会，它不是一个读书会，教会也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怎么我们以什么不同的爱好一个行善慈善的机构所成立的。教会它最主要对准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在这上面来建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灵宫是什么。那么信徒要怎么样被建造成为灵宫呢？如果说是我们为着耶稣基督，对准耶稣基督来一起来被建造的时候，要注意这里的活石，我这里就讲到了，如我们需要有时候要读一点知识性的查经，这里的活石在原文里面它用的是多数的，不是一块石头，房角石是用的是单数的，是一块的。你们都是这些 living stones， 我们都是这些活的石头，表示说整个教会的建造乃是多数的基督徒在一起的。那么这里说你们被建造，这个被建造是被动式的，神为了要建造这个教会，他主动的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一些雕削的工程，而且这个建造这个字必须被乃是神所被建造成为灵工，这个建造在语法里面它是不断的进行式的，就说这个工程是一直持续的，是神主动的，而我们这些小石头我们是被合在一起要凝结，要造成建造成一个属灵的工程。那么基督徒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灵工？这里说到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段话是非常贴切的，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来，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看保罗讲的这一段话跟彼得讲的灵宫的这一段话是非常的遥遥呼应的，两个互相来说明的。他说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而且我们是被建造，又同样的在被建造。被建造是什么？对着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因为使徒和先知他们所传讲的，他们所做的都是在传讲耶稣基督就是主的这一件事情上面。然后各房告他联络得合之，靠着他，靠着对准的耶稣这个房角石，我们渐渐的不断的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来到教会有多少的年日了，我自己在教会差不多有四五十年的光景，我想差不多50年了啊，实在很老很老了啊。 怎么才能联络得合适呢？我发现在我的教会的 生活里面几十年里面的体验，我发现需要靠着基督被建造成为灵工的时候，有三个最主要的一个过程，一个叫做尾声，一个叫做摩擦，一个叫十字架。这是讲守道弟兄他所用的词。他说我们为什么聚集，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聚集，我们是奉着主的名聚集，我们不是一个社会上的社团，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要做好人做好事，我们的聚集是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这叫做教会。教会的定义就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成为明灯照耀，我们要成为光跟盐，来传扬耶稣基督的见证。可是当我们进入这个灵工的，我们成为灵工的材料的时候，我们如果你不委身，你不想委身，你只是来了你就走了，你只是奉献点钱，那么你不真正的委身进去的时候，你不可能碰到摩擦的，大家好来好往，客客气气。可是当你真的委身自己，你觉得这个是你属灵的家，我要在这里有点摆上，不管你摆上什么，你不一定是要一个成为一个有名分的，或者一个真的很侍奉很多的人，你会有摩擦。你只要发现你愿意委身，哪怕你委身厨房的服事，你委身儿童主日学的服事，你委身成为一个招待的服事，弟兄姊妹，你都有机会碰到摩擦。我跟你保证，绝对碰到摩擦。你还不要说你做这些事工，你就是委身一个聚会，你参加一个家庭聚会，你参加一个祷告会，你参加一个团契，你参加诗班，你说我也不是指挥，我也不是弹琴，你只要委身这一项服事，你只要进去了，你就一定保证你碰到摩擦。因为人家可能说，哎，你怎么唱歌也唱不好，你为什么来参加诗班呢？今天这个诗班你们就是因为有你，所以我们要多练了好几遍呢，你是不是就碰到摩擦了？你根本不要说，我不要说我做指挥了，我不要说行作我今天如果我做，就像姚田现在坐在这里，他要来放这个投影片他放慢了一点了，如果放慢一点了等一下有人也会去忠告他，下次你要快一点，或者要准备好一点。哎呀，摩擦了，碰到摩擦，受伤了，是吧？受伤了，对不起，姚田，不是讲你啊，我就是受伤。我说你只要肯委身，你只要愿意委身，你一定摩擦。那么你要怎么成为灵工呢？十字架，对吧？你如果只停在那里，你就是半死不死的，你就是死得很难看，你就是真的很痛苦。那怎么办？背起个人的十字架。耶稣说：“若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不是只是背这些难处哦，这个十字架的意思是说，我里面有我老我的意志，我里面有肉体过不去的地方，我需要跟人家去争个公道，我需要在大庭广众之间，我要为自己伸冤。耶稣说，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别人讲你，别人不理解你，让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十字架。如果神不用我，我就摆在一边。有首诗歌说，若是神不用我，我就安心的被主摆在一边，我就暂时就安静我自己。这个太难太难了。我们最难的就是我有话却讲不出来，我里面有一大堆烧开的开水却不让我放出来，我太难过了，尤其人家冤枉我。弟兄姊妹，要被建造成灵工，是渐渐的，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没有一个人主动愿意受这些摩擦的。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的建造是在神的话，是在灵乃的根基上，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且我们是靠着耶稣。如果我们不靠着神， 这个教会都是罪人，一天也不需要在这里一起聚集，因为是没有意义的，人碰人，人挤人，人磨人。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心意，我们领受了灵来，这些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读了这么多的话语，就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重生受洗只不过是起步，我们必须不断的被磨去我们的灵角，为着神的旨意被建造成为灵宫。那么接下来讲到灵祭，灵祭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成为神所喜悦的灵祭。有了灵来，有了灵宫，必须成为灵祭。灵祭是什么？那当然灵字又来了，我们说过灵字是一个 spiritual， 是个属灵的，不是一个物质的。那么这时我们就想到了旧约的祭哪有说什么 spiritual 的，旧约的祭都是看得到的，牛啊羊啊鸽子啊，对不对？新约的祭哦，才说到了新约，说我们信徒所 献的祭是我们可以用我们嘴唇的赞美，我们的敬拜，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原来旧约的这些物质的表示都是遥遥的指向一个属灵的一个实体，那就是耶稣自己。他把自己怎么样奉献给神，他不是，他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但是神所悦纳的是他遵行父神的旨意，他来到世界上为人赎罪。所以我们从神的方面来看，有五种祭物。第一种叫做旧约里面叫做燔祭，燔祭就是指耶稣道成肉身，要照着神的旨意而行。这是旧约里面没有这样的解释，旧约只讲到旧约有五种祭，是以燔祭为开始的，是要完全烧在坛上的。可是我们读到新约，我们回头来看，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那个无罪的羔羊。到了希伯来书说原来那个完美的祭物就是耶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原来这五种祭都是遥遥的指着耶稣说的。首先燔祭以外，再有一个素祭，就是讲到人的行为得人的完美，预表的耶稣为人的完美无缺，没有罪性跟罪行，这是讲到素祭。那么第三个祭是平安祭，是讲到耶稣使我们与神和好，能够成就和平。这是旧约里面的第四种祭，叫做赎罪祭，耶稣成为我们的为我们赎罪。他的赎罪祭的重点在于除掉我们的罪性。那么赎愆祭是耶稣为我们赎罪，重点在除去我们的罪性。所以我们看到在民数记、在立位记里面，都一再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了这五种祭物，它所献的这个次序还有它的预表，原来它都是讲到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这就是讲到灵祭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唯一喜悦的祭就是耶稣基督，这些祭物都是预表，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所献上的部分才能够蒙神所悦纳。这也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他把旧约跟新约的祭物他做了一个总结的说明。我们一起来把希伯来书第十章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说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照着你的旨意行。我们应当借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所悦纳的灵祭 已经从物质的这些聚已经进入了属灵的性质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神的，来到了神的面前，他是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行。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像，我们也是用我们生命、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来当作祭物献给神。所以这是讲到灵祭已经超越了旧约里面的一个预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祭司的部分，刚刚我们讲到了祭物，那么祭司呢，新约跟旧约的祭司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又不是亚伦的子孙，我不是利未支派的人，可是刚刚的经文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那么我们看到旧约的祭司是利未人特定的职分，他们要献祭杀牛宰羊拔毛剥皮，替人做洁净的礼仪，非常繁琐的。你可以想象到你每天上班，当然在屠宰场的人也是 蛮辛苦的啊，杀鸡杀牛。可是作为在旧约的祭司，那个时候又没有这些消毒的设备，这些东西他每天就是要做这些繁琐的事情，为的是帮助人献祭。那么神却给这些人有一个特别的供应，就说他们每天替百姓做这些事，因此要其他11个支派的人，他们要他们的奉献，给神的奉献里面要取出一部分十分之一来，成为这些祭司生活的供应。这所以神的安排是非常周到的。那么我们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我们是祭司，难道我也杀牛也宰羊吗？我怎么样替人献祭呢？我怎么样从人从神那里得到我的供应呢？我们如果仔细来思想的话，今天我们成为祭司，我们好不好，我们把这个今天新约的祭司的这一段体会我们来读一读。来，我们一样的成为罪人与神的中间人，不再只是牛羊等身外之物的奉献，而是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常常以感谢赞美敬拜为祭，为人祷告，待人接受福音，像祭司一样，神也成为我们的供应，一切恩典的源头都是出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基督徒的光景。我们是神的灵祭，我们是祭司。今天不是只有传道人他们才是祭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生活的人，今天李文雄你在公司里做事，今天神用着你的才干在那里侍奉，神也借着你的公司给你养生的供应，所以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之所以君尊，是因为我们能够成为人跟神中间的桥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真的，不管你做什么职业，你是为神做的。你开餐馆，你做医生，你甚至做一个到人家里面替人打扫，替人做整洁，做一个看护，神都借着你要成为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看出来神对我们的期望。然后最后讲到见证，我们有了这些身份以后，我们必须活出来，我们有这四个四字，我们能够活出来。所以有四个身份来说出来，一个是说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这是讲到我们得救的恩典，我们从罪人万人中间被拣选出来。我们讲到是君尊的祭司，是讲我们有侍奉的尊荣，我们做见证。讲到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直到我们被分别出来。最后我们看到这里讲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指我们属天的地位。所以彼得在这里，你想想一个渔夫啊，我真的是每次读圣经，有时候读到这些渔夫写的这些圣经的时候，我说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他怎么能够写出这么好的话，这么有深度的，这么方方面面写的。今天作为一个圣经的学者，今天就是我们受了这样的教育，叫我们写一些用很简短的字来写出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想我也写不出这四句话来，实在是太宝贝了。这里讲到我们是有得救的恩典，我们是被拣选出来，从万民中被拣选出来，我们是有侍奉的尊荣，我们在侍奉上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做见证是被分别出来，我们是有属天的地位，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在永恒里面我们在神的眼光中是何等的尊贵。所以这段话的出处原来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当神要摩西去把这些百姓从埃及法老王的手中带出来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把你们从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会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属神的子民，他拣选的，我们是被神拣选的这个子民，属神的国度。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是我们，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等等。所以彼得他刚刚讲的那四个四字，事实上是从出埃及记那里讲出来的。那个时候的百姓是什么样的光景呢？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法老的手下受痛苦，他们被强逼要做苦工，要烧砖头，可是他们所做的却是法老把他们所有做的东西为法老要建造两座的基货城。我们回想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的光景，我们也是有时候我们常常抱怨，我们觉得我们真是替法老卖命，对不对？我们做工程师，我们做人家的职员的时候，我们说怎么搞的，我的老板老是恶待我，他要我赶出成绩来，要我拼命的做，却不给我加薪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神对我们的地上的工作就是在那里压榨我们，要我们交出成绩，可是却不给我们材料，就好像当初的法老来要求这些百姓一样，不是吗？我相信我自己也走过，我自己也觉得有以前做事情的时候，虽然老板有时候给我们加薪，给我们升级，可是心里面总是觉得他对我不公平，因为他对别人更好，是吧？所以我们在，如果我们一直的眼光是停留在这个世界上来为法老卖命的话，我们所有的成就只不过是建造了两座积货城，我们所有的东西积啊堆啊堆啊在那里，到有一天两眼一翻，两脚一蹬，全部都是积在那里，也不知道给谁拿去用。如果我没有看到我人生的方向，我们只为自己今生一直积累一些东西，而且觉得不公平。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 以色列人有三种受苦的感受，从这些，如果我们只是眼光只在今世的话，他第一个感受是肉体与内心的劳苦。我们不停地做，却不给我砖，却不给我草，不给我土，却要我交出砖头来。所以我有内心的跟肉体上面双重的劳苦，我还有呢环境的迫害。那些法老他的兵天天用鞭子打着我，使我做奴隶。另外一种，我们更感到了生命的威胁，随时我的命都操在法老的手中。法老今天我的老板或者我的公司说倒了就倒了，叫我走路就走路了，不管我多大的努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出埃及记这些百姓在埃及里面的光景，生活的光景，我们真的很能够体会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一样。如果我们以这个世界为我们永远的归宿，我们以这个世界的成就感，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争求这些成就，而是说我们应该在世界上做光做盐，有成就是必须的。我们是政治家，我们是音乐家，我们是科学家，我们在各行各业，我们都看到许多的基督徒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站起来，他们能够为神做那个让神的百姓们看到是神赐给他们智慧，神给他这样的尊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人，他是靠着神能够有这样的得救的智慧，有这样的发明，有这样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知道，我们的指望绝对不要从世界而来。你想得到世界的肯定来成为你的满足，你一定会失望。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让我们认识我们这样。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一个图。所以当我们这样讲解过以后，我相信我们对这一个图表，我希望这个图表能够像影像一样印在你的心里面，脑海里头。你今天，我们今天到底是在什么阶段？每一个人都经过重生、尾声。你经过尾声的，你只有尾声，你才会经过被建造成为灵工。然后在教会里头，我们要一起来成为神的国度的尾声宣教。我们奉献自己，然后我们继续的成为领人归主的见证，把其他的人再带到这个地步，然后这就是神在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健康的教会他必须有的一个蓝图。好，我想最后我们但愿有一点劝勉，但愿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基督的生命。今年马上二月份就会开始有受浸班，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好几位也已经等待了一期两期都不确定，那么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够把心定下来，是神的话语让你看到，若是神的话语让你看到我需要来悔改，来公开的接受受浸的见证，那么请你慎重的考虑二月开始的受浸班。我们要得到基督的生命，我们要靠着然后进入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工，然后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奉献，把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观重新有改变，最后我们能为活出基督的生命，领人归主，荣耀主的名。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把今年你给我们教会的负担，要来传讲健康的教会，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来看什么是你所喜悦的教会，是个健康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继续把这个蓝图，这个灵乃灵工灵迹和做见证的蓝图印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随时知道我们 的下一步，以及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能够来与弟兄姊妹们一起奔走这个天路。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